弟兄姐妹平安。在我们还没有证道之前，我们对我们孩子说话。孩子们，昨天好不好玩？
好玩。
好玩啊。好玩。好玩啊。明年还要不要？
要。
要啊。你我听不到嘞。有没有跟老师讲好不好？要不要？
要。
要啊。后面的要不要？后面的要啊。有这样。有趣的，他们孩子都觉得很好。感谢主啊。孩子们呢、啊？你们看老师他们付出这么多的辛苦啊，然后那些青少年们他们也付出时间啊，所以你们长大了之后，你们要不要这样的向他们学习来侍奉主 ？Do you want to serve God like how the teachers and the youth has served？ 啊，你们要想，你们长大了之后，青少年们啊，你们。啊，看你们的老师这样带着你们做，你们有没有想到5年后、6年后你们要取代老师的位置啊，做他们所做的啊，一起的来侍奉主啊。所以我们这样彼此服侍、彼此侍奉的时候，这样我们才可以彼此得到造就。 Then we will edify one another, encourage one another when we serve one another。今天大人们，我们所要讲的一个课题是选立长老啊，长老就是弟兄姐妹所选出来的，他们就好像牧师一样，牧师是教导的长老。然后我们复活节的时候，4月20日复活节 Easter Day， 就是我们要选立，我们选立谁呢？我们选立长老兼就是管理教会的长老啊，所以。今天是选立长老这个课题，我们一同的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这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主你叫你的百姓能够明白它的重要性。这也不是一个经常在教会中传讲的一个的正道的题目，因为不是每一个教会都可能需要像我们开始的时候需要选立长老。主，我们恭敬的仰望的交托，有种你赐福我们每一个人，赐福讲的，赐福听的。若我们有任何的过犯，我们求主耶稣基督像摩西一样，因为耶稣就是那最终的中保，他就是天上的中保，那最大的中保，为我们代求，挽回天父上帝你对我们的怒气。若我们有任何的过犯，求你宽恕我们，求你再一次的施恩于我们。谢谢你赐福你自己的百姓，赐福你自己的儿女。我们如此仰望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们。好这篇的道选立长老，这一篇的道是非常重要的，也不是每一个教会都会去传讲的。这篇的道呢，不是单单适合信徒就是要奉全时间奉献的神学生而已，也不是单单给那些要参选做长老的而已，也是适合我们每一个人尤其是弟兄们，有一天你怎么知道上帝没有呼召你来做长老呢？就是说姐妹说这样子不关我的事吗？不是的，因为我们的选举要来了，4月20日的时候我们要选立我们自己的长老。长老是什么呢？长老是监督教会、管理教会的，他们跟牧师是一样的，牧师是教导的长老，长老乃是治理的长老，所以有两种的长老，一个是教导的长老，一个是治理的长老。所以这一篇的道对我们来说是恰恰是非常实用的，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们首先来看一段的经文，我们看使徒行传20章28节到31节。圣灵既然立你们为全权的监督，牧养上帝用自己的血所赎来的教会，你们就应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我知道我离开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顾惜羊群，你们自己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讲些歪曲悖逆的话，谢谢你们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3年之久昼夜不停地带着眼泪劝诫你们个人。在这里的时候，使徒保罗当时候他到以弗所的时候，要最后要见以弗所的教会的长老，因为他要离开不再见他们了。所以保罗就告诉那些的长老在上文的时候，28节的上文的时候，就是告诉这些长老说， 是圣灵立他们做全群的监督，监督这个 一词，结果后来在提摩太前书，等一下我会让你们看到，其实指的就是长老。监督是谁呢？监督就是长老。所以在这里的时候，长老呢是被选立的时候，他们是要监督教会的，他们是要管理教会的，所以是信徒们都要顺服的，信徒们都要尊敬的。他们就好像是为信徒们的灵魂而警醒的一群人哦。希伯来书13:17，他们为信徒的灵魂警醒，就是信徒当他们悖逆离开上帝的时候，他们为此而着急，为此而担忧，他们为着教会在真理上的纯洁，他们惊心胆跳的来侍奉神，保守教会在真理上的一个的纯洁。弟兄姐妹，我们是长老会的背景哦，我们要走向长老制，我们不是要走啊独立教会的一个的模式。独立教会的模式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个牧师然后说了算，牧师讲然后你们全部听，但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圣经中给我们看到的一个模式。圣经中给我们看到的模式是一群的长老来治理整个的教会，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的制度。为什么呢？如果是一个人来治理教会的话，那一个人如果变坏的话，那个教会就很危险，很危险。所以有一群的长老彼此牵制的时候，如果一个人坏的时候，还有其他人来牵制，彼此鼓励，彼此帮助，彼此监督，来使教会来运行。啊，有一些的牧者们，其实我告诉你啊，老实话告诉你们，其实牧师，很多牧师是不喜欢长老的，你们知道吗？因为有时候长老没有好好的训练的时候，被选上来之后，长老他带着世界的价值观、世界的做法带进教会的时候，有些时候啊，牧师就受不了，因为他们就绑着牧师，凡事都是说要按照世界的方式、世界的标准、世界的精神，然后他们来辖制啊，所以有时候有这样的张力在里面了。但是我们不能这样，我们不能因为有一些的教会他们有这样不好的经历啊，然后结果我们说我们不要走长老制，我们一定要走长老制，然后我们要选好的长老起来，培训他们、训练他们，然后我们百姓自己选他们，然后他们来监督教会，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就认识一个非常一个出名的一个的牧师，非常能干的，他太能干了，能干到一个地步，他30年、40年啊，40多年、30年，教会里面都一个长老都没有。那后来有了一个长老，好像据说是一个女的长老，这就是一个非常可怜的一个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要走这样的事情，所以教会必须要有自己的长老啊，然后与牧师一起来配搭，来监督教会。因为教会不可以有单单一个人为教会的头，一个人为头的不是牧师，是一群的人。那谁是这一群的人的老板呢？耶稣基督。所以当长老们有彼此不同的意见啊，你知道因为人不同呢，就有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做事的方式。所以为什么牧师不喜欢有一群的人呢？因为牧师不喜欢有一群的人，说因为牧师往往是有一个的建议的时候，其他人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观点、不同的建议，结果就很难运行，你明白吗？所以一组的长老要决策，在决策上的时候往往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有一些从长老会里面出来后来的一些的长老，甚至说他认为怀疑说长老制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为什么呢？因为做事情慢，每次都是要长老一直开会讨，每个人有不同的观点，每个人有不同的价值，一些的不同的价值不同的看法，然后会讨论啊。所以如果是一个人为主的一个的教会的话，哇，牧师就很容易咯，牧师说了算，然后每一个一起来做啊。所以虽然之前我们没有长老，我们之前已经有一个委员了，这个委员是我们每一次我要做重大的决定的时候都要通过他们的批准，但现在我们要改变，我们要转型，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长老来做决定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的长老就是好像当时候保罗告诉这些的监督、这些的长老说，警告他们哦。弟兄姐妹今天庆安不在啊，我们在这里的时候只有两位弟兄能够参选做长老，一位是忠诚，一个是庆安哦。这句话你们要听。 听进去，弟兄姐妹你们也要听进去。为什么呢？你就可以看到保罗的一个很严厉的一个的苦心的一个的忠告。教会经常会在真道上变质，我再重复，教会会经常在圣经的真道上变质。这是我亲眼，后来我读神学的时候，在神学院里面看到直接在神学院里面发生的事情。后来我明白了，我越来越能够明白为什么保罗就这样的来告诉他们说要小心，要小心，要小心，因为必有第三十节，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讲些歪曲这个怎么念呢？悖谬啊，悖谬的话啊，对不起，我的中文不太好，悖谬的话，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然后保罗说，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停的带着眼泪劝诫你们个人哦。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你就看到保罗一直不断的呼吁那些的长老说，他们要持守真道，要看顾教会，要保守教会，这就是长老的一个的重要性哦。所以牧师是长老之一，牧师是教导的长老，然后还有治理的长老。这个你就可以从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七节里面可以这样的来看到。保罗在这里说，那些善于治理教会的长老，啊，有治理的长老，尤其是那些在讲道和教导上劳苦的长老，所以还有另外一群是什么？讲道和教导上劳苦的长老，所以有两种的长老，这是我们长老会我们这样看的。所以你们应当是看到我们配受加倍的敬重和供奉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选长老的时候，你们要尊敬他，你们选长老了之后，你们要顺服他。如果你不要顺服他的话，你就最好不要选他。你要选他的话，你就要顺服他。你如果你说我选了他之后我不尊敬他，你最好不要选他。但你若要选他的话，你就要尊敬他，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因为你不要看他们还没有做长老的时候，他们是一个不同的身份，但他们被选上的时候，以后我也不叫他们名字了，我就叫他们某某姓什么什么长老啊，明白吗？打个比方，李长老、洪长老啊、新长老，明白吗？要尊敬他们，要顺服他们，因为他们的身份已经转变了，他们是牧养教会、监督教会的人。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老实话告诉你啊，叫你们顺服长老是很难的事情，包括牧师也是很难的事情。所以为什么圣经后来我就越来越明白，为什么圣经每次叫姐妹要顺服丈夫，我明白了，我就明白为什么每次圣经叫丈夫要爱妻子，后来我明白了为什么呢？很难做。为什么圣经一直教导说我们要顺服长老敬重他们呢？因为很难做。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不要误会哦，你们不要以为牧师是很大的权力的，牧师其实是什么权力都没有的。 I have no power。 在公司里面哦，我告诉你，我是打过工的，我也做过警察，做过六年。你知道我当警察的时候，当我给下命令的时候，那些全部在我之下的人啊，因为我的 office，虽然我的 rank 是很小，虽然我的那个级别是很小，但是因为我的那个职分，我可以叫很多比我高的人做某一些的事情。当我发下命令的时候，他们都要听我的。我后来我到公司里面做工的时候也是一样，当我告诉他们做某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们都要乖乖跟我做的。但是教会的时候，牧师不是这样的，我告诉你。我老实告诉你是什么，牧师叫你们做的时候，你们爽你们就做，你们不爽你们就不做，这个是事实。 This is the truth。 为什么呢？因为牧师如果得罪你，你们不爽的时候，你们不高兴的时候，你们明天就换教会了。新加坡不缺教会，真的很多教会有几千间，你们不喜欢你明天就换了咯，明白吗？所以牧师是很难做的。所以后来我就慢慢做牧师的时候，越来我越发现哦，以前很天真嘛，以为牧师是很有权力的，其实没有权力的。牧师的权力是属灵的 ，spiritual authority。He has no real power， 他没有真实的一个能力的。所以弟兄姐妹，因为你们都是有时候，我不怪你们了，真的。我后来我看，我越想越明白了，这个叫成熟。 啊，你们来都是带着一种就是 volunteer 的 mindset， volunteer 就是啊自愿的。好，我喜欢我就做，我不喜欢就不做，明白吗？所以牧师是不能得罪你们的，也牧师最怕得罪你们的。但是你们最好在你们不要讲歪理，你们讲歪理的时候，你就会看到 我突然间变成一头狮子，我会咬人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牧师和长老不是有绝对的权柄，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在这里告诉你们的是，你们希望你们能够在你们选上他们的时候，你们能够尊敬他们，能够顺服他们，因为要做这些教会带领的事情是非常困难的，真的非常非常困难的。最近我有一个弟兄，他告诉我说，我曾经是在教会里面侍奉六七年，他说你现在叫我再踏入进去侍奉，我真的很难很难。啊，我能够明白那个弟兄的一个的处境。啊，你们如果不明白的是，因为你们真的没有真正的全时间在教会里面侍奉。我刚刚以前我以前献身读神学院，然后我去另外一个大教会里面做同工，都是带着一种完美的一个的理想。不是的，教会的工作是更加难做的。更加难的，因为你在公司里面不一样的，公司里面的 manager CEO 讲的时候就全部做了，啊，下面人只是埋怨而已，但是还是要做，没办法，一定要做嘛，对不对？你来到教会的时候不是这样的，如果下面的人埋怨的时候，我告诉你，那个牧师就头痛，那个长老就头痛，因为他要处理，因为人的心是会变动的，真的是会变动的。我现在是讲很诚实的话，如果我得罪你们，你们赦免我，你们饶恕我，但是这是真实的一个的事情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的时候，保罗就让我们看到有两种的长老，一种是治理的，一种是教导的长老，而长老会就把这个的教导的长老看为是就是牧师哦。好，我们继续的来看哦，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的时候，在这里的时候让我们看到长老是谁立的呢？长老是圣灵所立的。The elders are chosen by the Holy Spirit. 啊，怎么圣灵怎么立他们做长老呢？不是说我要做长老，我就是圣灵啊，我有感动，我就要做长老，我就是，不是的。长老乃是从上帝的百姓当中，你们能够鉴定他有这样的内在的一个的呼召，明白吗？所以上帝会在你们这群百姓当中感动你们，给你们智慧，让你们看到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有这个被神呼召。因为凭感动哦，每一个人都会讲的。我发现这是很危险的。你知道其实这几年我后来我发现一样的事情，就是很常有人要告诉我他要全时间奉献，要走全时间的道路。后来跟我谈了之后，他们后来都不敢上去了。因为我给他们有几个的一个的那个 criteria， 几个的条件，就是首先第一，你有没有你的教会的信徒的认可，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你说凭感动，每个人都有吗？他一时冲动感动。我记得有一次在唐崇荣牧师那时候在吉隆坡，那时候他呼召说要全世界奉献的时候，那时候我记得可能恩廷有跟我一起去，对不对？在那边哇，十多个人上去了，哎，在新加坡有几十个人上去，每个要讲全时间奉献。但是后来我回来的时候，哎，一个都没有，一个没有，没有一个走全时间。但是在那时候那种激昂的那种的情绪，他被感动了，他现身。但是他真的有现身吗？他没有现身啊。所以百姓的认可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就是将来当以后你们有人要读神学的话，我也会这样告诉你们。你说我要读神学，我要做牧师，因为现在今天的教会有一个不好的现象，今天的一个的教会有一个不好的现象，是什么现象呢？就是有一些人说我感动了，神的灵感动我，我要做全时，我要全时间，我要放下一切，我要去读神学，他就跑去跟牧师讲。牧师通常不会拒绝的，因为牧师要做好人嘛，你知道吗？所以牧师就帮他写咯，然后就告诉他说教会不会支持你做读神学的。其实那个意思浅浅，就说你自费的时候，就是说其实教会不要你的，你要读你自己去读，明白吗？然后他们就去读神学，读了之后为什么教会不要支持他们呢？因为他们经常在教会里面闯祸，经常在教会里面出事情，也没有得到弟兄姐妹的认可。 所以他们读完神学之后，通常都没有办法回到母会来侍奉，很多都是一厢情愿，我自己被感动，然后我就去献身，没有，他们没有在教会里面劳苦辛劳的来做，得到百姓的认可，百姓是有眼睛可以看见的，这个人到底是不是有蒙神的呼召的，不是单单个人一个人而已。所以弟兄姐妹，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选长老了，我们上帝会在你们当中给你们智慧，上帝会掌管你们的心，让你们知道这要参选做长老的是不是就是上帝要立的长老来管理你们带领你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在提醒你们，长老要为教会谨慎，要为全群谨慎。为什么呢？因为教会经常会歪曲真理，这是教会的历史可以看到的。所以如果你们当中有任何人告诉我你们要侍奉，然后你们不要好好的读神学的话，我将来你们要侍奉是我会阻止你们的，因为你们连下对上帝的话都不要下苦功，这是不合宜的，这是不对的一个的事情。所以长老们他们要为自己谨慎，也要为全群谨慎。三十节的时候保罗警告说，你们中间呢、啊？你们中间，当时他对教会的长老说，你们中间呢、啊？你听到吗？保罗，当然保罗不知道是谁，但是保罗知道，因为从旧约里面整个圣经的历史里面让他看到，就是一直不断有这样的现象发生，所以他说，你们中间必也有人起来讲些妙趣的话，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你们应当要谨慎。所以长老们他内心里面有一种的重担，长老里面内心里面有一种的负担，就是他害怕人背弃耶稣，害怕人离弃耶稣，害怕人就是歪曲真理，害怕人就是离开真理，所以他们会为教会守卫。好，现在我们要来看选长老的一些的条件。选长老要看圣经中的条件，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以前的时候，我看的时候，我觉得诶，其实没有什么东西了。但是后来我越做牧师越久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圣经是对的，我是无知的，我是愚昧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知道有一些的教会有一种普遍的现象哦，要选长老的时候，他们是怎么的来选的呢？他们选通常是选有钱人。我不是说有钱人不可以做长老啊，可以，有钱人可以做长老，但是为什么有一种的现象就是选有钱人做长老呢？因为建堂的时候有钱人就会出钱吗？明白吗？那有一些时候选长老的时候，或者是选才干，就是哇，这个是某个公司的 CEO， 某个公司的 CFO， 好，然后是一些的总经理，这些人可以做教会的长老吗？可以。但是为什么他们选长老的时候就这样的来选呢？因为他们不明白上帝的要求是什么。当我们不懂上帝的要求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就来这样选的时候，教会一定会出错的。我最近因为有时候有一些的传道人，他们就找我来我们彼此分享，然后彼此诉苦，但是我没有什么苦好诉，但是他们就很多苦，因为他们真的很苦。他们在一些的教会里面呢，真的是每天呢给那些长老来玩呢，真的是来玩呢。为什么呢？因为长老在他们的世界的公司里面是 CEO、CFO 啊 ，CFO 是什么？那个财务总裁是不是？不懂中文叫什么 CFO、Chief Financial Officer， 他们是在公司里面说了就是算了。然后来到教会的时候，你知道这些长老啊，他们在教会里面，你不可以这样对信徒的，你知道吗？信徒你这样对他们，他明天就换教会了。你可以这样对谁呢？你可以这样对牧师。为什么呢？牧师要靠教会吃饭的吗？明白吗？你不乖啊，你就是，我跟你讲，就是他们有时候就是命令传道人，命令牧师，把他们当成一个仆人。因为什么？因为他们靠那个靠教会的薪水吗？明白吗？有没有加薪也是看他们来衡量吗？ performance 怎么来衡量牧师的 performance？ 他们就哇 OK， 第一条人数有没有增加 ？OK。OK， 有没有加薪啊？我叫你，你们要怎么衡量牧师的好，对不对？要怎么衡量啊？牧师每天五点上早上八点上班，五点下班，这个就是好牧师，是这样衡量的吗？ 是这样衡量的吗？这样晚上那些牧师所用的时间跟信徒你们喝茶吃饭辅导那些时间怎么办？所以他们就是这样的衡量，这样的哇还会骂牧师，所以我就听了哇我就很感恩说主没有这样的熬炼试炼我。但是我看到我那些的弟兄姐妹他们真的是很苦很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可以把世界的方式、世界的精神、世界的价值观带入教会，因为教会一定死的。然后我们选长老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按照上帝的方式来选，不是看说哦，这个人有大学文凭，有博士学位，然后他有社会地位，他有钱啊，他有他很能干，在世界能干不代表在教会里面就能够这样来做。但是我不是说有钱人不可以哦，可以，如果他爱主，他被你们看上，他符合上帝的标准，我们可以选他啊。有能力，有才干，社会地位，有学历，都是好的。但是我们不可以以那些做标准，应该以提摩太前书三章一节到第七节的时候来做一个的标准，这样教会出差错的可能性是会比较少。好，我们现在慢慢的来看啊。首先我要提出一样东西，就是提摩太前书三章二节这里有说，如果有人科目监督的之分。OK, ESV 的翻译是 overseer。OK, 如果你熟悉 KJV 和 ESV 的翻译的话，他们会翻译成 bishop。bishop 吗？长老会是没有 bishop 的。有谁是有 bishop 的呢？卫理公会圣公会有 bishop。bishop 就是主教。所以其实这个的监督，后来我们长老会怎么看监督呢？监督其实就是长老，因为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的时候，保罗告诉那些长老说，圣灵既然立你们为全群的监督。所以我们把这一段的经文是看于在长老的一个的条件，不是在讲 bishop, 不是在讲这些的主教，明白吗？好，所以我们现在一条一条的来看。提摩太前书三章一节，如果有人科目监督的之分，他就是爱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意思是什么？如果就是说，如果有人要做长老的话，你们弟兄，如果你们科目要做长老的话，这是好的，这是美的一个的事情。It's a very good thing。哦，这是好的。哦，弟兄们，你们有没有这样要科目做长老的心？有没有？如果有的话，这是好的。It's a good thing。This is good. Okay, the saying is trustworthy. Is if anyone aspires to the office of overseer, he desires a noble task. 是好的，是美好的一个的事情。啊，只要你们要科目做长老的时候，不是为了要权力，不是为了要名利，不是为了要钱。现在我觉得做牧师很惨的，因为某些大教会他们一些的做法，变成有时候我的朋友就每次嘲笑我说，哎，牧师都很有钱哦。我说我是很有钱的，我是很有钱。哇，真的，你看你就是很有钱的。你看我从小的认识的朋友就这样讲，我说我是很有钱的，在天上不在地上。他说透支一些下来了。我说这个不是由我说了算，这是上帝说了算。明白吗？所以只要不是为了权力，不是为了地位，为了金钱，你是为了要好好的服侍教会，为弟兄姐妹洗脚，这是一个很美很好的一个的善工啊。这种的负担呢，不是常人会有的。如果你心里面有这样的负担，这证明这是什么？这是圣灵在你们心里面放下的一个负担。It's the work of the Holy Spirit that put this type of burden inside your heart. 所以如果你们要立志要做监督，要做长老，要做牧师的话，你们首先就要在教会里面委身，然后服侍历练，时间久了，上帝的百姓自己会看到的，真的。那些如果有一些人说，如果其实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如果有一个人是被呼召的，他神会赋予他恩赐，而且各样不同的恩赐在他的身上，他会委身，他会牺牲，他会舍己爱教会。他不出来，我告诉你，教会都会推他出来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会把他推出来，就说你要出来侍奉。好，我们先来看第二节。 所以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摘。哇，这个是我其实我教的时候，我讲的时候我都有点害怕，因为我讲的时候，你们知道吗？如果我以前的时候，我要读神学的时候，我多么希望如果时间可以转回去，有人把这些的条件告诉我的话，我可能不会这么勇敢就这样跳出来。这是很好的，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摘，就是他在各样的榜样上，他都要成为众人的一个的好的榜样，言行举止。然后接下来第二节的时候，他会把长老应该有的一个的品格慢慢的列出来。好，我们来看啊。好，所以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摘，只做一个妻子的丈夫。在这里有不同的解释，但是我个人认为是因为在旧约里面，上帝因着人的心刚硬，所以上帝许可男人有多妻，这是一个事实。在旧约里面，因为人的心硬，所以上帝容许任凭人有多妻。在罗马时代，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罗马时代虽然律法上应该是禁止男人有多妻的，但是在普遍上文化上来说，是有许许多多人是有很多老婆的，就好像以前我们古代的中国一样，有许多的老婆的。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保罗说只做一个妻子的丈夫，就是把一个当时候，就是说他在任何的事情上他要做一个好榜样，所以他应该是一夫一妻的。这是上帝在原先创造的时候所有的一个的心意。马太福音19:4，创世纪2:24，你就可以看到，其实上帝的心意是一夫一妻，不是一夫多妻，不是。是因为人的心刚硬，所以上帝容许任凭这些事情。但没有结婚的人可以做长老吗？可以啊，使徒保罗他是没有结婚的，所以没有结婚的人也是能够做长老的。好，我们来继续的来看，做长老的需要有节制、自律、庄重。做长老的他必须要能够控制自己的生命啊，就是什么东西控制呢？在娱乐上的享受，他懂得怎么节制啊。然后他在喝酒上，可以喝酒吗？可以喝酒，但是在喝酒上你不可以醉酒，要有节制。你在用金钱上的时候也要有节制啊，不能说好像有一些的人他没有节制，他一直花钱，然后结果他每次欠一大堆的债，每天还 credit card。如果弟兄姐妹你们有这样的现象，你们一定要找我，因为这是很危险的。如果你们每一次花钱哦，欠了一大堆 credit card 哦，有一天你来不及还的时候，你就破产了。是有许许多多的人是这样的一个落入一个的光景哦。因为他就是一直花，所以你一定要找人帮助你，来帮助你，来突破。所以做长老的他必须要有节制、自律、庄重啊，所以他要约束自己。所以华人有一句话，其实华人他有一个很好，有很多的智慧啊。华人就说修身齐家治国啊，然后平天下，这个不用平天下了啊，主会平天下。也不用治国，但是看到就是要修身然后齐家。所以而且做长老的他必须在做每一样事情上他要能够得到人的尊敬，如果得不到人的尊敬，那个长老那个名衔是空的，是一个空的一个的名衔，就算他做上长老。所以他必须要是节制自律，然后他要庄重。第二节的时候讲到说他要乐意接待客旅。在保罗的时代，当时候有许多的宣教士，他们要不像保罗说像巴拿巴一样，像亚波罗这样，他们要到处宣教。所以宣教的时候，因为当时候经费是不足的，结果往往的时候他们是要寄居在其他的信徒的家中的。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保罗说这个长老需要乐意接待客旅不是说以后他做长老的时候，你们有什么朋友没有地方住，你就打个电话，哎，长老可以住在你家吗？这样他就很惨了，而是当时候的一个的时代，就是这些要接待这些宣教士，这些为上帝的仆人，为福音的事工，他们要乐意的接待他们。在腓利门书22，约翰3:5到第8，你可以看到有这样的现象所以这些的长老要爱福音，这些的长老要爱这些传福音的人，愿意接待他们，帮助他们使他们能够继续的为主来传福音 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一个做长老有一个的品格的一个的特性，就是他不可以是一个孤僻的人。做长老不可以是一个孤僻的人。你知道有一些人，他们就是打个比方，他喜欢做机器哦，他不喜欢就是做人的事情啊。有一些人喜欢做机器啊，做汽车、做电脑，就是他不需要跟人沟通的。这样的人不太适合做长老，为什么呢？因为做长老每天要处理的事情就是人的事情，人的问题。哦，其实我是一个蛮内向的人，但是后来上帝磨到我就一直逼自己说不可以内向，不可以内向，是可以的，上帝是可以磨一些，可以改变的。所以首先他是需要爱人，愿意接待人，愿意交朋友，然后他不是远离人的一种的个性哦。哦，他喜欢团契，他不是一个喜欢独自一个人哦，讨厌与人交流的。如果是这样的人，他不适合做长老，真的不太适合。好，我们继续的来看，他要能够善于教导，尤其是要做牧师的人，他一定要有讲道的恩赐，他一定要有教导的恩赐。因为我看过有一些的牧师，他一讲道，一上台讲道，他还没有第二句的时候，先不下面就其实基本上是睡觉了，然后后来哎每个就起来了，哦，这样就不可以，真的是不能了。所以他要能够善于讲做教导的工作，这样治理的长老需要有这样的恩赐吗？他必须也是要能够教导，但是他不是像牧师一样每一次需要站讲台，但是在私底下在小组里面，在主日学里面，他要能够做教导的工作，做在栽培上他要能够做教导的工作。好，所以这是他需要善于教导。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学只是一小块而已哦。你们就算如果有很好的神学，你们每天读神学的书，上神学的课，不代表你就是做合格的长老。有很多的神学知识，读很多的书，不代表就是适合做长老。如果你有很多的知识，神学的知识，你能够善于做教导，你可以做很好的教师，在教会里面做很好的教师，但未必就是能够做监督的工作，做长老的工作，啊，这就是一个我们看到的。因为不然的话，因为你会看到其实做长老的这个的要求会是很严格的。好，我们来看哦，第三，不好酒。不好酒的意思就是其实是可以喝酒，但不要好酒，不打人啊。后来保罗有告诉提摩太，你要喝一点酒，因为你的胃不好。哦，是可以喝酒的，但是不可以醉酒。耶稣把水变酒，在婚宴上把水变酒，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些教会后来就解释成那个耶稣变的那个酒不是酒，是葡萄汁，我不懂他们怎么解释了，但是他们就是这样解释的。哦，圣经说耶稣把水变酒。哦，所以这些的长老不可以好酒，不可以打人，只要温和，与人无争。后来我做牧师久了之后，后来我就体会到了，明白了。其实如果早一点的话，我知道的话，我那个我要现身的传道人应该拦住我。我原本上我的脾气是很不好的，很火爆的。我的太太也脾气也是蛮火爆的，所以以前跟你们讲过，我结婚的时候头三年呢，是每天流泪祷告的。我在我的房间流泪，她在她的房间流泪。很惨的，真的很惨。后来上帝就磨我们两个，磨啊磨啊磨磨，就现在比较光滑一点。后来侍奉主的时候也是遇到很多挫折，上帝就磨啊磨啊磨。后来我就慢慢的能够体会到，啊，为什么保罗这样讲，就是说基本上做长老他要很温和，因为不是做先知。 OK，先知是很恐怖的，先知是很火爆的，有时候哇动不动啊就降火，哇动不动就咒诅，哇你会惊掉，你会怕到啊，你真的。长老不可以这样的，因为长老如果他不温和的话，我告诉你教会就会分裂，教会会吵架。所以长老是要非常温和，因为他尤其是弟兄姐妹，如果长老都是很凶巴巴的，你们陷入最终的时候，你们有困难的时候，你们都不敢找他。你像你把你的罪讲出来，那时候为什么你犯罪？哇，你都会吓到，你都会怕到，你明白吗？后来我就发现一样东西，就是 做长老的人他要哇能够忍常人不能忍的事情，真的。你平时你觉得应该生气的事情你都不可以生气，真的。所以后来有一些同工你们都讲哇你好像没为什么你每次都做好人，不是我要这样的，是因为真的是不能发脾气，我一发脾气整个教会就完蛋了，我是不能生气，真的。后来我就越来越能够体验到，所以有当然有一次我真的生气，我很生气，我但是我生气不在你们面前生气，我在我的太太面前生气，我讲出来你们不要审判我好吗，你们不要论断。我跟我老婆讲说整个教会里面每一个人都可以生气，唯独我李建发不可以生气，是什么道理？哦，我很生气那时候真的要忍，要能够忍常人不能忍的事情，不然教会会分裂，教会会纷争，教会会吵架。所以做长老的必须要温和，因为要辅导罪人，要辅导帮助弟兄姐妹，他要耐心，不然教会经常就会吵架。我的另外一个朋友告诉我们说他们的长执会议啊，哇，没有开到早上四点，经常开到早上四点哦。他们都是教会的 CEO CFO， 为什么教哇是不是很爱主啊，教会开会议开到早上四点，你们有没有开过早，在你们公司有没有开会开到四点早上，他们还大他们哇有啊，哇这就厉害了。但是后来我发现，因为他们为什么开会开到早上四点呢？是因为吵架，真的，吵，然后分有三国演义，有三个势力这样，哇，四个势力，哇，我想了我都很害怕。所以做长老的必须要温和，好，必须要有好脾气。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不要贪财，因为如果教会的长老是爱钱的话，他就不会爱上帝。基本上如果你们是爱钱的话你们就不会爱上帝，你们爱钱的话你们不会奉献你们时间，因为时间就是金钱，你们也不会奉献啊。你奉献的时候你会跟神斤斤计较，所以基本上如果长老是爱钱的话最好是不要做长老，然后他就专心赚钱啊追求。但是如果是爱钱的话他就不能够真的很好的来帮助弟兄姐妹。所以做长老的那时候有预备那些的弟兄们，我就告诉他们说，如果你们要预备做长老的话，有一天如果你们可以升官发财哦，就是晋升 promotion， 但是你得到你晋升你升官发财之后你没有时间侍奉，两个上你要怎么取舍？一个好的长老呢就会愿意牺牲，他不可以贪钱，贪钱的人是不能够做好的长老。所以如果要做牧师的话其实不可以贪钱啊。当然我知道现在有些牧师赚大钱了，那个是另当别论，但是做牧者的不可以贪钱，做长老的也不能贪钱哦。好，我们继续的来看第四节，要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敬重顺服。 OK， 讲到这里的时候长老要懂得如何的来管理自己的家，尤其是孩子还小的时候他要懂得怎样管理。 OK， 他不可以说如果他告诉孩子某些事情的时候孩子还骂回他啊，就是你会看到有些人父母跟他讲一些话然后孩子还骂回他跟他顶回去然后还不踩他的话，这样的人不能做长老。为什么呢？因为他连自己的孩子都管不住。所以长老要必须能够管好自己的孩子，但是如果自己的孩子慢慢长大的时候他孩子悖逆的话，这个是另当别论，因为孩子长大了但是如果孩子还小的话他连自己的孩子都管不住的话怎么管教会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自己的家要管好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当然有我的亏欠，我可以告诉你们老实话我跟学历吵得最厉害的时候后来当然我的太太说离婚，她不在我可以讲这个是其实是牧师的一个痛处因为离婚让你我后来我真的很生气，因为我你会看到我是有血性的一个人的，只是在教会里面被我压制了，所以我就跟我太太说离婚就离婚，我最多我不侍奉神了，我不要侍奉主了。所以如果自己的家如果没有办法好好的管理的话 我告诉你，侍奉啊，每次就被好像被绑着，很惨很惨，很辛苦，很辛苦，很辛苦。但是坦诚来说，我的太太是好的，如果没有我的太太，我是没有办法侍奉主的啊。你们不要误会啊，啊，吵架是难免的啊。我知道，当然你们有一些比较好的夫妻，你们感情都很好的，你们从来不吵架，你们会把牧师看到，哎，牧师是不是个大罪人？这么家庭这样的啊，这么可怜的一个，不是的。有些时候你们要看夫妻俩的性格，你把一只猫跟一只猫放在一起，就两只喵喵喵，哦，你把一只恶狗跟另外一只恶狗放在一起，就每天就哇哇哇哇哇，明白吗？你把一只恶狗和一只那喵喵喵放在一起哦，那个狗就每次吠吠吠，那个喵只会喵喵喵，那个家庭还可以保持下来，真的，真的是这样的一个的现象。所以我看到后来不信主的人哦，他们哦，两只喵喵喵放在一起的时候，它还是喵喵喵，很可爱，很美丽的一个的家庭呢，它比基督徒的那个家庭还美呢，你知道吗？明白吗？这是跟个性有关的。后来我看到也是看到一个现象，也不信主的，一只母狮子，哇，另外一只那个男的是一只喵喵喵，哇，叫哇，那个母狮每次哇吼他骂他，哇，但是那只那个男的哇很温顺的，哇，后来哇这个家庭很和谐的，你知道吗？因为那个就是谦让啊，这个家庭就被保下来了，真的。所以弟兄姐妹啊，当你们要能够明白，所以首先呢，不要讲这些太多了，首先就是要管好自己的家里，要使儿女凡事敬重顺服我，因为如果自己的家都管不好的话，真的是很难管教会。好，我们来看啊，第六节，初信主的不可做监督，就是刚刚信主的人他不可以做监督啊。信主的人很容易，就是刚刚有些人刚刚信主很容易就上去的，为什么呢？因为刚刚信主的人是很火热的，我告诉你，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是很火热的。火热的人呢，就是哇，每天什么时间都在教会里面，什么事情都做的，什么都扛。所以他一火热的时候，弟兄姐妹就喜欢了，因为慢慢的你们都变成老油条了，包括我啊，就没有 engine 没有力啊，明白？有一些刚刚信主，他得到上帝很大的恩典，他爱主哇，他什么都做，所以很容易就上来。但是保罗在这里说，初信主的不可做监督，因为什么？恐怕他骄傲，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啊，骄傲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的罪，而是我们经常最忽略的一个的罪，我们觉得不重要的罪，但是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罪，因为保罗说什么，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应该指向的就是魔鬼是因着骄傲，他自大，在上帝的面前骄傲自大，后来落入了一个的审判。这是其中一个的可能的一个的解释哦。好，我们继续接下来看哦。第七节，感谢你们说感谢主要完哦。做监督的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声誉，啊，免得他被人啊毁谤，就落在魔鬼的陷阱里。所以如果没有在教会以外有好声誉的话，就是教会以外的人每次讲他的话，这样其实如果他被当选做长老的话，这样整个教会都会受牵累，啊，因为魔鬼会是使用这些的人的话来攻击教会，攻击耶稣，攻击福音啊。所以在教会以外，在教会里都要有一个好名声哦。好，我们继续来看啊，在这里的时候，后来《使徒行传》14:22，保罗说啊，在这里的时候就记载说，保罗他们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弟兄姐妹，我们都要经历很多的艰难， OK， 英文是 saying that through many tribulations we must enter the kingdom of God， 这是基督教，不是信耶稣一帆风顺，不是信耶稣百病得除，不是信耶稣就是风调雨顺，这个风调雨顺啊，这个是华人的思想，不是圣经的教导。所以后来就保罗就告诉教会，鼓励他们，安慰他们。然后第23节的时候看到二人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 所以是重要的，因为长老要监督整个教会，又禁食祷告，然后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所以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你们可以为这个事情，在我们4月20号我们要选举的时候，为这些要被选的长老、要被选的执事禁食祷告，为他们祷告，为教会祷告。然后最后一样的几个的事情要告诉你们了，你们选长老的时候也不要太过苛刻，虽然这些的条件都列下来了，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如果你们太过苛刻，这样永远都选不上，也包括我也被选不上，所以神会给你们智慧，懂得如何的来选。选长老呢，我们最少如果他们要通过的话，最少需要75%的票。当天出席的弟兄姐妹，只要他是会友，有没有填过表格，成为会友，后来你们一定要补上那个转会的信哦。如果你们还没有补上的话，你们之后一定要补上这个转会的信。然后4月20号的时候投票，当场在场的弟兄姐妹要投，他们要得到75%或以上的 tick 就是打勾赞成，他才可以被选上。如果没有被选上的话，他们也我会安慰他们，辅导他们，叫他们不要灰心，以后再选，不要泄气哦。我已经得到了你们的提名单了，很多的提名单，我看到很多被提名的事，其实你们提的我心里都很喜欢。我其实很想把那个执事的人数再增加多几个，但是不能了，不能了，因为这样做的很难，教会很难运作，因为教会很小，每一个都很好，你们，我今天之后我会找你们，你们被提名的话我会找你们，我会找你们跟你们说，但如果你们没有最后没有被选上的话，也请你们不要灰心啊。还是可以继续的来侍奉主，继续的来爱主啊。最后，你们在看长老的时候，请弟兄姐妹注意啊，你们不要太苛刻啊，因为他们跟牧师不一样，他们有自己的工作他们有时候要做工做到9点、10点像你们一样打工，然后他们有自己的孩子还小啊。然后又要被我逼着读神学，又要开教会的会议，然后要侍奉，所以请你们也不要太苛刻的对待长老。OK， 实际上长老是要做很多 的事情，但是实际上长老真的是跟你们一样，有工作、有家庭、孩子还小，所以你们要扶持他们，要帮助他们。好。最后我希望我们弟兄姐妹都可以为教会真的像他们一样禁食祷告，好不好？我们现在站立，我们为这个事情来祷告，这是非常重要的。我请求你们，呼吁你们，恳求你们真的真心的向主祷告，求主赐福恩约教会，赐福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开声我们祷告，主求你怜悯开恩。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你就这样的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流血。主耶稣，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有可能超过一半的弟兄姐妹曾经都在教会里面受过很大的伤害，很对教会有，曾经是对教会充满了许多的盼望，但后来对教会只有的是失望。主，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有欠缺的地方。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真的有亏欠，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像你一样为教会舍己，为教会付上一切。那主啊，我们求你施恩典于教会，我们在要即将竞选长老之事，还有我们也在为着要来 牧养恩悦教会的立怀传道祷告，他即将被安立成牧师。主啊，这今年是和明年是一个教会的一个的新的阶段，教会是否能够再继续下去往前走，要看整个的期间你的带领，你的赐福。我们盼望每一个的弟兄姐妹，真的我们不需要再离开恩悦教会，再到处流浪，到处寻找教会。盼望你保守教会，不要让教会纷争分裂结党，让教会能够弟兄姐妹能够彼此相爱，也保守你自己的仆人们在侍奉你的道路上不半跌倒。主，求你开恩怜悯我们每一个人，赐福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向你学习来爱教会。我们谢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门。弟兄姐妹请坐。